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有一位听众的来信说，我们上一集节目推演 CME 操控白银期货的价格，他说市场走势好像跟我们的分析很相似。
怎么说？
他提到自从1月30号那次崩盘之后，白银价格一直被死死压在85美元以下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挡着，不让价格往上突破。我看了一下最近的价格走势，确实是这样。从1月30号崩到77美元之后，虽然有反弹，但每次接近85美元就被打下来，这不像是自然的市场行为，更像是有人刻意压制。
如果接下来价格持续被压制在85美元区间，那说明这个价格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条防线被死死守着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我们上集不是揭露了中美罕见联手压制白银吗？1月30号那天，中美市场同步崩盘，交易所同步出手，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，但很多人好像都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。
对，很多人听完之后只是觉得，哦，原来他们在联手压制价格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但是师兄，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呢？你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吗？
让我这么说，当两个在其他所有事情上都在对抗的大国，贸易战、科技战、地缘政治，突然在某件事上联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这件事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，重要到可以暂时放下所有其他矛盾。
对，而且你想想，他们联手压制的是什么？是白银。为什么是白银？
因为白银对美元和人民币体系都构成威胁。我们上集讲过，白银市场更小，更容易被逼空，实物需求更紧迫。
没错，但问题是1月30号那次砸盘真的解决问题了吗？
哎，这个问题好。如果真的解决了，那他们就不需要继续压制价格了，对吧？但现在价格被死死压在85美元以下，说明问题没有解决。
完全正确。如果第一次砸盘没有解决问题，他们很可能会发动第二次砸盘，而且这次可能更猛烈。
第二次砸盘，你说他们会再来一次像1月30号那样的崩盘？
对，但这里我要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现在观察白银市场不能只看美国的 CME， 必须同时观察上海期货交易所，因为1月30号证明了中美会联手行动，所以如果发动第二次砸盘，中美双方很可能再次联手，而且我认为时间点很可能选在中国新年期间，因为这个时间窗口对 CME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都有利。
中国新年，等等，今年中国新年是什么时候？
2026年的中国新年是2月17号星期二，但整个春节假期会从2月16号延续到2月20号那一周。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中国新年那周是最完美的砸盘时机。
好，我很想知道中国新年只是一个节日，跟金融市场有什么关系？
第一个原因，流动性最低。中国新年期间整个亚洲市场几乎停摆，中国大陆休市一周，香港休市，台湾休市，新加坡也会受影响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亚洲是白银实物需求最旺盛的地区，对吧？特别是中国、印度这些国家。如果亚洲市场休市，那就没有人可以买入合约来支撑价格。
正是，而且不只是散户买不了，连大型交易商、套利者都没办法行动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 COMEX 白银价格被打压了太低，上海的交易商会立刻买入，运到中国卖出套利。但如果中国市场休市呢？
那套利机制就失效，就算 COMEX 价格被打到很低，也没有人能来套利，价格就会持续低迷。
对，所以选在这个时机，他们可以用最小的成本制造最大的价格波动。
那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价格波动？目的是什么？
这就是第二个重点了。他们的目的是多重的，不只是单纯打压价格这么简单。
多重目的具体有哪些？
第一个目的，降低持仓数量，打掉大多数散户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白银价格突然从85美元暴跌到50到60美元区间，会发生什么？
很多持有期货多头的人会被迫平仓，特别是那些用杠杆的散户，他们会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，如果补不上保证金，就会被强制平仓。
对，这就是第一个目的，通过剧烈波动把大量散户的多头仓位清理出市场，持仓数量越少，他们未来面临的交割压力就越小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这不只是打压价格，而是要减少那些想要真正拿实物白银的人。
但是第二个目的，造成恐慌，让民众不再认为白银具有投资与保值价值。
这个目的更明显，只是说他们要从心理上打击大众对白银的信心。
对，你想想，如果白银价格在短时间内从85美元崩到50美元，普通人会怎么想？
会觉得白银太危险了，波动太大了，根本不适合保值。而且他们会想，你看那些说白银能对抗通胀的人都是骗子，价格跌成这样，哪有什么保值功能？
完全正确，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，让民众对白银失去信心，继续相信法币系统。
所以这不只是金融操作，而是心理战。他们要让民众觉得还是法币稳定，还是把钱放银行安全，别去碰什么黄金白银。
对，第三个目的为未来更严格的市场管制找借口，比如说进一步提高保证金要求，或者限制某些投资者参与白银期货交易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如果白银在短期内经历了剧烈波动，他们就可以说，你看这个市场太不稳定了，我们必须加强管制，保护投资者。
没错，而且这种管制表面上是保护投资者，实际上是限制更多人参与市场，减少对实物白银的需求。
招真的很阴险，用保护当借口，实际上是在限制民众接触实物白银的途径。
第四个目的，测试市场的承受能力，看看还有多少坚定的多头。
测试承受能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你想想，如果他们发动第二次砸盘，价格从85美元跌到50美元，但很快又有买盘涌入，把价格拉回来，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市场上还有大量的实体需求，还有很多人坚定看好白银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警讯。
对，相反，如果价格跌下去之后，买盘很弱，价格恢复很慢，那说明他们的心理战成功了，市场信心被打击了。
所以这次砸盘也是一次测试，看看他们的策略有没有效果。
正是第五个目的，为市场异常波动的叙事积累证据。你想想，如果白银市场在短期内经历多次剧烈波动，一月三十号一次，二月中又一次，他们就可以对外说，你看白银市场已经变得不正常了，投机气氛太浓厚了，我们必须采取措施，
而用这个理由来进一步干预市场，甚至在必要时强制现金结算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用这个叙事来掩盖真正的问题，不是市场太投机，而是实物白银真的不够了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这五个目的环环相扣，清理散户持仓，打击民众信心，为管制找借口，测试市场承受力，为下步干预铺路。
对，这不是单纯的价格操作，而是一套完整的策略。
那师兄，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在2月16到20号那周出手吗？
我不能确定具体日期，但这个时间窗口确实是最理想的，流动性低，亚洲市场休市，容易制造恐慌，所有条件都符合。
那如果真的发生，会是什么样的情境？
很可能是这样，某个交易日白银价格突然开始暴跌，从85美元迅速跌到70美元、60美元，甚至可能跌破50美元。
跌破50美元，那不是回到去年11月的价格了吗？我记得50美元是当时的历史高位，更是长达四五年的心理关口。
对，而且这次的跌幅可能更大、更快，为的就是制造恐慌，触发更多人抛售。
那之后呢？价格会一直这么低吗？
不会，我认为价格会迅速反弹，可能在几天内又回到80至85美元附近。
为什么会反弹？
因为实物需求还在，当价格跌到很低时，实体买盘会涌入，他们自己的关联公司也会建立多头仓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的目的不是把价格压得永远这么低，而是制造剧烈波动。
制造波动比单纯压低价格更有用。
对，因为波动会让人恐惧，会让人觉得这个市场太危险，一个稳定的低价反而会吸引更多买盘，但一个剧烈波动的市场会吓跑大多数人。
明白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白银价格在短期内经历一次梨形反转，先暴跌，然后迅速反弹。
对，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天，甚至更短。然后他们会用这次剧烈波动作为理由，强制让三月份大部分平仓的合约在这个价格区间现金结算，以解决三月实物交割的压力。
现金结算，所以他们还是会尽量避免实物交割。
对，但不会全部现金结算，下个月他们还会释出一部分库存供部分合约交割，让系统看起来还在正常运作。
所以 CME 的止盈系统还撑得住。
对，因为实体供应短缺，我估计他们会大幅减少合约发行量。以前纸白银市场的杠杆比例非常高，400盎司的纸合约可能只对应1盎司的实体白银，杠杆高达400:1，但现在实体短缺越来越严重，他们可能被迫大幅降低这个比例，我估计可能从400:1降到5:1，甚至1:1。也就是说， 有多少实体白银才能开出多少合约。
那不就等于纸白银市场要大幅萎缩了？如果以前能开400份合约，现在只能开一份。
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拼命打压价格，清理持仓。他们需要减少系统内的合约数量，才能让实体库存和纸合约的比例回到可控范围。
我明白了。那师兄，今天这集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要预测价格走势吗？
不是，我们不做价格预测。今天这集的目的是教育性质的，提醒听众在未来两周，特别是2月16到20号那周，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剧烈震荡。
所以你是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
对，如果真的发生剧烈波动，不要恐慌，理解这是他们的策略，不是市场真正的供需关系。
理解他们的目的，清理持仓，打击信心，为管制找借口，测试市场，为叙事积累证据。
对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不要被短期波动迷惑，底层逻辑没变，全球央行在印钞，纸币在贬值，实物白银短缺。
因为即使价格暂时被打到50美元，这个逻辑还在，最终价格还是会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。
正是，而且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1月30号之后，我们的观察视角必须改变。
观察视角什么意思？
以前我们只关注美国的期货市场，主要看 COMEX 的价格和持仓数据，但是1月30号那天中美联手打压白银市场，这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以后我们不能只看美国市场了，必须同时观察中国市场。
没错，因为现在是两个大国在联手行动，如果你只看一边，你就看不到完整的图景。
所以我们要同时观察白银市场在美国和中国的变化，具体要看什么？
观察三个指标。第一，85美元这条防线是否被继续守住，这要同时看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，如果两边都被压在85美元以下，说明他们确实在防守这个位置。第二，观察交易量，如果 COMEX 或上海某天突然出现异常大的交易量，配合价格剧烈波动，那可能就是他们出手的信号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看两边的交易量是否同步异常。
如果两边同步出现异常交易量，那就证明他们在协调行动。
对，就像1月30号那天美国和中国市场同步崩盘，这不是巧合，是协调。所以未来如果再看到类似的同步异常，那就是他们又在联手出手了。第三指标是观察上海和 COMEX 的价差。正常情况下，上海的白银现货价格和 COMEX 期货价格的价差不会太大，因为套利者会平衡这个价差。如果价差突然扩大，说明实物市场和纸白银市场开始脱节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，说明实物短缺的程度在加剧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从1月30号之后，我们的观察视角必须扩大，不只看美国，要同时看中美两国，观察85美元防线，交易量异常，价格价差，而且要看这些指标在两国是否同步变化。
确实如此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升级。以前白银市场主要是美国在主导，但现在变成中美联手，如果你不同时观察两边，你就会漏掉很多关键信息。
而且这也证明了白银对两国的纸币系统都构成威胁。如果只威胁美元，中国没有必要配合，如果只威胁人民币，美国也不会出手。现在两边都在拼命压制，说明白银对美元和人民币体系都是威胁。
说得非常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扩大观察视角，因为这不是单一市场的问题，而是全球纸币体系的问题。记住，要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问题，不要只盯着一个市场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记住，85美元是防线，2月16到20号那周要特别警惕，同时观察中美两国市场，看交易量、价差、市场结构变化，不要恐慌，理解逻辑，保持清醒。
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纸白银可以被操控，但实物白银在你手上，谁都拿不走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